אבינו שבשמיים,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在这个你赐给我们的安息日里，可以来学习妥拉，学习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专注于你自己的话语，不受任何的搅扰。就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叙亚。我们要从心里说，愿你兴旺，愿我衰微，使世人看见你的荣美，你的救恩，你的爱，能够转向你，奔向你，迎接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啊，哈马叙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安息日平安。我们感谢主，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不管你在哪里，但愿你的心是寻找他，你的心是向往他，你的心是渴慕他。今天的陀拉题目贝哈阿罗特哈，它的意思是，当你点灯的时候，当亚伦点灯的时候。民数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这个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我们知道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金子是软的，所以犹太人传统上他们认为这个金灯台其实是神做的。陀拉里没有这样讲，或是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神迹，就这个金灯台中间的灯台烛台旁边各有三个，各有三个烛台。当他说使灯向前发光的时候，照着他原文的意思，也可以指的是单单中间的这一个烛台，这个名字叫 Menorah 金灯台。我们学习过，在光明节的时候，你又可以称中间这个烛台是仆人之灯，从天上的火降下来，在外面的那个圣所外面的那个铜祭坛，火从神那里第一次降下来。那这个火呢，不可以熄灭。大祭司拿着这个火，然后到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点亮中间的这一个烛台。然后每一天呢，他经理这个灯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中间的这个灯，这灯火来开始点燃旁边的六盏烛台。万一中间这个熄灭了呢？一样的，你必须要到外面的铜祭坛上再去拿那个火。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今天的这个妥拉部分，那今天呢，让我们来看第三节他所说的，他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吩咐这个字 zava 意思就是命令或是诫命或是指示。这就是妥拉，他在这里不用妥拉， 但是让我们看见，只要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命令、指示、教导，你会发现处处都是妥拉。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强调呢？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字，不认识妥拉这个字，以为这个是新造出来的，其实不是。这个字妥拉，从一开始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是妥拉。这个金灯台用一块金子锤打出来，它代表光。整个圣所里面是密封的，没有光的，可是只有灯台会发出光来。它也代表成长合一，它也是生命树。当然这些话语都是从犹太人的传统教导里面指出的，但是当他们说这个是生命树的时候，代表的就是妥拉，神的话语。所以你看，他们把这个圣所中唯一的光源金灯台连于妥拉，他们甚至说当圣所的光、金灯台的光燃烧着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了光。这不就是耶稣啊吗？他是世界之光。我们稍微来学习一下这个字 Behaloteha， 刚刚已经讲了，直译就是点灯、经营灯，或是你设置或是处理灯台。但是你如果从希伯来字的直译上来看呢，就是当你使金灯台的火上升的时候，火点的往上去的时候，或是大祭司要点这个灯台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阶梯踏上去，升高踏上去，这个字也代表这个意思。但它的原始字根呢，希伯来字总是从字根然后发展出来很多的字，这些发展出来很多的字呢，跟它的字根都有关联的。这个字它的字根阿拉，当动词阿拉上升，或是台阶楼梯。但这个字如果当名词的时候呢，那我们听过了，欧拉梵祭，我们翻成梵祭，其实这个就是上升的献祭。我们看到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呢，被翻译的意思有很多，大部分都是翻成上升、升高、登高，或是相遇，或是出现在神面前，或是奉献礼物。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升高，或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升上去。我们看见这个服事，点灯的时候，这个服事大祭司亚伦首先借着阶梯登上去，点灯是灯火往上，每一天要做的事，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服事。这个服事也是一种奉献，在圣所或是圣殿会幕的这些服事工作，其实以希伯来文的工作就是敬拜服事。来到神面前，不管你做什么事，当你从心里面心甘乐意的来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敬拜，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服事，对象就是神。所以献上、呈上给神，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始对这个 这个敬拜啦，或是说服侍啦，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你的心摆在与神有关的事情上，你来做，这个就是你的敬拜，你的服侍，你的奉献是往上的，是往上的。但是这个阿拉，这个原始字根呢，在本周的经文，我只特别提本周的经文，在本周的经文也出现很多次，比如说民数记九章十七节，他说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收上去，阿拉同一个字，往上，这个云彩好像代表着神的同在，神的看顾，神的带领。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收上去，我们刚刚讲的是人，祭司，大祭司，你和我，但是在这里看见的是云彩收上去，阿拉，接着这个云彩的一个动作，人就跟随，人就跟随。九章二十一节也是，有时从晚上到早晨，这是妥拉的经文，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呢，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收上去，阿拉，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非常准确的，非常顺服的，没有拖拖拉拉的，云彩上去了，赶快准备起行。二十二节也是，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我们可以看，这些几百万人一致的行动，完全系于一个字，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他们就跟着做，这个字，什么吩咐、诫命、命令，或是妥拉。所以第九章二十三节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撒巴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撒巴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吩咐诫命，撒巴行或止，一切都遵行妥拉，神的话，妥拉就是神的话，从他的话开始，也停于他的话，形成一个非常特别，不是属世的，被分别出来与天联合的一个美丽的景象。想想看，这很特别，这是这群百姓跟神的关系，那种特别，系于一个字，妥拉，他的诫命。而这个就是这一群百姓他们的命定，很单纯，很简单，你只要听进去，你照着做，在前面率领你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至高的神，你还想怎么样？这就是神借着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要在这个地上彰显出他的旨意来。我们再来好好思想一下，操练我们自己，听到的声音，听到的话语，很美丽的一个景象，他吩咐，他们就遵行。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或者小布偶的时候，我们听到 使徒行传，耶稣啊所说的，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如果我们不把妥拉神的话语加上真理的圣灵，弟兄姐妹们，那个是没有能力的。真理的圣灵降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妥拉如何跟着去行。过去我们做不到，我说我们就是包括所有的几千年来的选民，与神立约的选民做不到。但是耶稣啊升天之后降下来真理的圣灵，是要帮助我们听进去的话语，神的话语妥拉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住在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出他的话语来，这个就带来大能。我已经几次在这里强调这句话了，你要的大能一定要有神的话语，真理的圣灵连接在一起，使你行出来，就是这个大能。我希望每一个学习妥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他已经给我们的应许，都能够启动他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你们要得着能力，在世界各地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我们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一定还要再说，使你完全的明白他所赐给我们的永远不会收回的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来。如果每一个属他的子民都能够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或许其实已经很快就到了启示录第21章了。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伊甸园的恢复，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来看妥拉的第五卷书。或许你会说，你很熟悉妥拉的人，或许你会马上讲，牧师你说错了吧，我们是在读第四卷书民数记。那你记得我们以前提过吗？原来犹太经典上呢，他们把这个妥拉分为七卷，分为七卷，第一卷创世纪，第二卷出埃及记，第三卷利未记，第三卷利未记之后呢，第四卷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十章34节，第五卷呢民数记第十章35跟36节，制成一卷第五卷。那第六卷民数记11章到最后36章，第七卷申命记。我在这里讲过这个第五卷民数记第十章35、36节，第五卷。我今天呢，我的重点还是在这单独成立的妥拉经卷。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可是这一次呢，我感到特别的想要把这节经文再一次的借着这两节经文来看这个时刻，在末世的这个时刻的我们，神有什么全新的信息要释放出来给我们呢？整个妥拉卷 从未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一件事，就是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很不寻常的前后35节前面跟36节的后面，在陀拉卷，希伯来的陀拉卷上面呢，有两个字母，就是 Nun， 它的希伯来字母，但是它是反过来的，两个地方很不寻常，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其他的地方，只有这个地方，那真的是要吸引我们的眼睛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在亚兰文这个 Nun 这个希伯来字母呢，它的意思是鱼，活鱼，洁净的鱼 ，kosher 的。那它，你知道鱼在溪水当中呢，它一定是往上游，逆流而上。如果它没有往上游，逆流而上的话，那么这条鱼一定是死的鱼，死掉的鱼，好像人在生命当中一样。我们需要走在这条人生道路上，我们常常需要去抗争敌对的势力，或是说一些拦阻的势力，那你才能够得胜，是不是？这个 Nun 是一个很特别，它的数值是50，讲过很多次了，不重复了，50。而神迹，在希伯来文中的神迹 Nes， 它也是用这个字 Nun， 它的说法有很多，我们今天要从其他的角度来领受。在以色列或者全世界列国当中，每次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会把陀拉卷从这个柜子当中，柜子就是摆放陀拉卷的这个柜子当中呢抱出来，很重的，这是我们的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抱回一个真正的 kosher 的陀拉卷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在预备了。当他们把陀拉卷，就是他们称叫 Ark， 跟约柜的英文是一样的字，从 Ark 里面抱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诵读35节，然后再抱回去的时候也会诵读36节。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民数记第10章35-36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36节，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我们直接来看，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他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约柜在前头行，摩西就会说，耶和华神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那等到约柜停住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安营下来的时候呢，摩西就会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约柜往前行的时候，约柜停住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抱出来放回去的时候，就会诵读这两节经文，一直到现在都是的。或许我们也应该开始操练了，但是我今天要带大家细细的从今天的妥拉里面来思想，他既然在这里，我们来思想，谁是神的敌人，谁是恨他的人呢？我们或许马上会说，就是那些敌对以色列的，在历史上敌对以色列的人， 比如古代埃及啦、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等等的这些帝国，现在已经无踪无影了。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呢？特别是这个时刻呢？那我们或许会说，那就是那些反对以色列的，老是要敌对以色列的联合国 UN， 或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全世界现在不可思议的，整个的忽然之间兴起的全世界的反散族，其实所谓的反散族就是反以色列、反锡安主义的那些人，恐怖组织哈马斯，像上世纪大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纳粹主义者、纳粹分子等等的，对，与以色列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这是我们的认知，对不对？可是呢，犹太拉比却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看见，神的敌人、恨神的人，就是那些神已经救赎并且与他们立了永远的婚约，赐给他们可以靠着得着永远生命的妥拉。可是他们还一直硬着颈项，不肯走这个救赎之路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说这些才是真正神的敌人，他们恨神，不肯守神的话语，也是神所憎恨的人。这些人与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不同。好好思想一下，我记得两周前我们国强长老在这里讲的一篇道，谁是以色列家最危险的敌人呢？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思想下去。这一句话，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是一句非常有先知性的话语。这些犹太的智者拉比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从历史中去找证据，从他们出埃及之后一直到进入应许地、迦南地应许地为止，你在妥拉当中可以找到，已经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了，对不对？第一个，不到40天，从西乃山立约不到40天，他们就犯了一个不可赦免的罪，拜金牛犊的罪。但是呢，我刚刚所提的，我们不需要从长远的千年的以色列历史来看，我们只要看今天的妥拉部分，就可以一窥究竟，让我们学习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功课。十一章，马上我们看见什么？百姓的恶言恶语。哇，这个恶，你可以用在埃及人身上，你可以用在埃及所拜的那些偶像身上，但是是百姓的恶言恶语，使神耶和华神怒气发作。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与神反对的恶话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神发怒了，真的太可怕了，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谁是神的敌人？谁是恨神的人？就是那些根本不服于神的人，不服妥拉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态度。妥拉并没有把他们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不需要，他用恶字就可以代表一切了。他们的态度很恶劣，大胆粗鲁，目中无人，只有自己的这一群人。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他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闲杂人，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说法，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有很多闲杂人，就表示说他们不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了，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各国的人，闲杂人，是一群惹是生非的外族人，所以以至于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呢，就跟他们掺杂在一起，就大大的受到影响，就不听神的话语了，不守妥拉了。真的有很多的希伯来学者就是这么建议的。但是公平来讲，事实上你能够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在他们当中少数的外邦人吗？如果不是以色列中有一些人心术不正，那么他们岂会受到这种令国家毁灭的影响呢？以至于神把他们当作敌人，憎恨他们，他们也憎恨神，就是不肯听他的话语。神呢，也不肯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我想提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错误、失败，不是在别人的身上找借口。再讲一次，自己的错误或自己的失败，并不是要在别人的身上找借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啊，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听到，直到今天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我还记得，终身不忘。他说我们要在别人的错误上寻找自己的责任，这是另外一面的真理，要在别人的错误上寻找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在自己的错误上寻找别人的责任。我希望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啊，能够好好的思想。与神立约的是以色列人，如果你说你是以色列人却不遵守妥拉之约，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仇敌，就是他的仇敌，就是恨神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讲过很多次，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不在他的约中的人。在这里容许牧师在重复一些题外话，讲过的话，有不少信耶稣啊的犹太弥赛亚信徒，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听到的，他们一直在教导一件事，就是妥拉是给犹太人的，你们外邦人不需要守， 像守节期啦，或是食物律啦等等的。他们说如果你要守的话，神会很高兴的。可是你没有责任去守。真的吗？这真的是只给犹太人的吗？我想我手中的这本圣经告诉我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是解错了在《使徒行传》当中15章彼得所说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我也讲过这一段经文。犹太人当中有陀拉，摩西写下来的陀拉，也有口传陀拉。我们以后有机会还会特别为这个来开个课，再让大家学习一下。真的，这不是陀拉的教导，不是神的话。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外邦人，但是借着耶稣啊的十字架救赎、十字架救恩，我们已经跟以色列的神有约。保罗说，你们是嫁接进入以色列的真橄榄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刻在你的心板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赎的弥赛亚耶稣啊，只有一位圣灵，也只有一个约。神没有跟其他人立过约，他只有跟以色列立过约，所以他只有一个属神的约民，叫做以色列。我们已经嫁接进入了，因着信进入这个约当中了。所以如果我说我就是以色列，我不以为耻的。我不知道你们，我不以为耻的，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的。我是以色列人，这个名词代表就是我跟以色列的神立约，所以我要守他的约。有什么错呢？有什么不对呢？我不再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那些与他无约的人，所以才叫做外邦人。所以今天民数记9章14节他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这些人本来就不在他约里面的人，愿意，注意这句话，他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么就有一个条件，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你要去查考妥拉里面怎么说的。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同归一例。感谢主，妥拉里面有还有很多处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做证据。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标榜的就是我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人的话。但愿神的话立定在我们心上，刻在我们心板上，使我们可以行止有所本，你也知道你是谁。我们再回到十一章第5节，这些说恶言恶语的人，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真的吗？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是吗？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真的是敌对神的。玛纳是从神来的，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是从仇敌来的。没有这一些，他们心血枯竭了。什么使以色列人忘记了起初的救赎？或是我们可以讲，很直接的讲，因为他们开始体贴自己肉体的妄想，妄想。 这个妄想就成为欲望，在心里面的暗处呢翻滚，渐渐的发酵，然后呢再来跟这个旷野生活一比较起来，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欲望就成为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他们奔跑，于是他们渴望回到过去的旧生活当中，这样的欲望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主了。埃及是可以代表肉体的欲望，也可以代表灵性的死亡。当这个欲望得胜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奴隶，受逼迫，受压制，痛苦的过去，反而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肉体的食物对比神从天上白白降下来给他们的食物吗？犹太希伯来智者说，玛纳给他们并不是白白的就落到他们的嘴巴里，乃是要他们清早，每一天清早起来，除了安息日之外，除了安息日之外，乃是要他们天天清早就起来，你要有一个行动，然后你要有专注，专注什么？你要去寻找，寻找什么？寻找玛纳，做一天的食物，而且是一定足够的，一定足够的，并且一定可以找到的。当然第一步你一定要有行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当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是谁？耶稣啊，他就是生命的粮。因此犹太拉比说，如果你们对神的话有信心，这是从古代就这么教导的，教导百姓的，如果你对神的话有信心也相信的话，那么玛纳呢一早就会出现在你的帐篷前面。有这么好的事？你的行动，你的专注，你的寻找，就会变得非常轻省，正中目标，充满喜乐。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清晨的灵修生活，你可以吃到灵粮，神为我们预备的灵粮。那如果一个对神的话掉以轻心，不以为然，不在意的人，根本不信的人，可是你还是要吃东西，对不对？但是拖到最后早上起来已经看不见近处的玛纳了，就像一个无知的愚蠢的人四处游荡，要走很远的路，几里的路都有可能碰机会去寻找，去收集足够的玛纳，你不做就没得吃。所以拉比教导说，神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他允许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抵挡他的人身上，是想或者这一个人会因此受到刺激警惕，他可以自我反省，哎呀，我真是呆瓜，为什么我不听神的指示呢？像其他像我隔壁的人一样呢，很轻省的就可以得到食物呢？我很怀疑他们会这样，对不对？他们会吗？心中充满贪欲之念的人，不相信陀拉，不相信神的话语， 神的指示，神的教导，可能到死都不悔改的。你已经逾越了，你得到救赎了，这些经历都没有唤醒这些人。过去埃及虚假的满足，虚假的满足，暂时的欲望，一直欺骗引诱他们，自欺欺人。他们以为那是比较容易的路，其实是又沦为奴隶，得不到自由的路。所以这样的人在这里也教导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可能有安息呢？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永远不会。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所说的就是这个不信的人，一生被贪欲的幻影催逼，好像开了一部刹车不灵的车，从斜坡上一路的冲下去，直到死亡。看这些难以掌控的欲望呼叫着，喊叫着，我们要吃肉，我们要吃肉。民数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神听见了，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然后我们看见十一章三十二、三十四节所记载的，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鹌鹑。他们不是补取够了就好了，是一整天，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并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搅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哎呀，我们是从开始寻找谁是神的敌人，谁是恨神的人，来看到这里所记载的一切的缘由，是否是因为百姓不明白什么是被救赎，不懂得珍惜这个被救赎的真意？他们是怎么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呢？因此我们看到妥拉好像怎么回事，又开始回溯离开埃及的事呢？第九章三到四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这个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第二次守逾越节。我忽然间想到，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到有两处经文讲到起初。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弥赛亚里有份了。首先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不虚假的，是真的，我们要回到那个单纯的起初的信心，我们就与我们的弥赛亚有份了。然后另一处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他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以为你是在服侍神、敬拜神、奉献给神，但是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看重的是什么？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便要悔改，提修法，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就是要回到起初心腹的爱，起初心腹的爱。每年我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披撒的时候呢，总是要重述出埃及得救赎的故事，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它太长了，不需要重复。但是你知道吗？神喜欢重复，他喜欢啊。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回想，免得你们忘记救赎的恩典。为什么？因为逾越就是以色列得救赎的起初，起初。那里因着顺服，因着行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前行到与神立约、立婚约之处西乃山。真的是需要不停的被提醒，重复又重复，没有借口。人是健忘的，然后神还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你要是第一次因为种种的理由你没有办法守逾越节的话呢，第二个月你要守，因为你这个他非常非常的看重，这是你与他立约的起初，你一定要守，直到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今天的陀拉不仅是我们提到的拜金牛犊的罪，旷野路这样一路行过来抱怨争闹，还有十二章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哥哥亚伦，他们怎么样的毁谤摩西，毁谤兄弟之间的毁谤，彼此拆毁，你知道吗？这些就是反妥啦，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发怒，他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地方。米利暗被关在营外七天，如果神不愿意同住的话，他的荣光就会离开，就会离开。以西结书我们看见他的荣光一步一步的离开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不仅如此，甚至于连神的忠心仆人摩西也在神的面前崩溃了，崩溃了。我也不去读摩西所说的这一段话，我们以前也都提过了，你自己去看，你知道吗？这也是另类的不幸。如果我要加上两个字，不幸的恶心。不相信妥拉的话，就是不相信神的话，妥拉的大能，不是吗？所以让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所说的话，谁是神的敌人，谁是恨神的人。我觉得今年神带领我们来思想这一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因为妥拉圣经书写的对象是谁？就是与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包括我们这些被嫁接进来的属他的百姓以色列。摩西四十年之久带领这些百姓，他也深知如果这些百姓背弃耶和华的话和他的约的话，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必定不能存活。感谢神，这不是神为以色列所定的命定的据点。摩西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不仅是领袖，他也是先知， 他已经看见这群百姓进入，一旦进入应许地之后，很快的就会离弃神，厌弃神的话语陀拉。下一卷书我们学习生命记，我们就会看见这两节经文不仅是当时的情况，也是未来的情况。摩西用先知的眼睛看见这群不信陀拉、敌对陀拉、不愿顺服神来管理治理带领的百姓，最后他们要吃尽苦头，喝尽苦水。但是有一天，感谢主，他们将不再敌对妥拉了。过去的自大、骄傲、瞎眼、硬着景象，已经使他们吃过所有的苦头了，终于可以谦卑下来，如同心腹温柔的专注的眼睛注视着良人，他们不再抗拒妥拉的权柄了。在末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话，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所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外邦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就不再是外邦人了。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这是先知所说的话。许多国指外邦人，与神没有约的人，竟然有一天他们要归附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并且要成为他的子民。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为什么要激起犹太人的发愤？我这次在台湾，我听到两位很好的弟兄的见证，黄宇涵、黄宇恩两位弟兄的见证，他们在台湾接待犹太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也是学习陀拉的人，然后把这些犹太人惊讶到掉下巴，眼泪都流出来了。你们是外邦人，其实已经不是外邦人了，怎么会读我们犹太人的陀拉呢？而我们自己却不读。黄家兄弟呢，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见证了这些被接待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之后，开始重新拾起陀拉来，因为他们被激动发愤了，被激动发愤了。感谢主，这是在末世要看见的。许多的外邦国、外邦人，不管他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外邦人，还是外邦的外邦人，我们要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成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子民，然后更看到这一群外邦信徒、非犹太人的信徒竟然学习妥拉，竟然活出妥拉，他们要被激动，要被激动起来，他们要发愤回到妥拉。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最后的这个世代所要迎上去的给我们的责任跟命定。摩西看见了，摩西在这里他看见了那一天，所以他才会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求你兴起。原来妥拉可以使仇敌遁逃，因为他已经得胜，那些敌对神的呆瓜已经四散了，那些恨神妥拉的人已经逃跑消失殆尽了。现在以色列一条心认识了你的救赎耶稣啊，就是你的话， 一直到你的妥拉，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就是这个时刻了，就是这个时刻了，他要很快再归来了。我们看到第十章，神要以色列人吹出两支营号来，就是他们要战争的时候，他们吹大响号，他们要聚集会众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的时候，小声一点。这是一个宣战的时候的聚集，宣战时候的吹号。但是呢，我们来读民数记十章第八到第十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用号与神对话，告诉神仇敌在我们面前，吹大声，这是宣战征战时候的吹号。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快乐的日子、安息日、节期并月朔，献燔祭、欧拉向上的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做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是一个快乐的时候的吹号，吹号与神紧紧的密切的联合。犹太智者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是以色列属灵的真正状态，非常震撼的。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耶和华永远救赎的百姓，他们不再成为任何人的奴隶，这位永恒的君王元帅率领他们吹号，说要快乐，这是神赐给他百姓的，谁也夺不走的快乐、欢乐、喜乐。因为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全世界得胜的宣告，那么这一切呢，都系于他们悔改回归妥拉，爱妥拉，住在神的妥拉里面，胜过一切的一切。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求你回来，耶稣啊，哈马西亚，在全地执掌王权，统管万有。你的百姓已经知道了，妥拉必在我们的生命中得胜，因为与你所立的盟约，你的妥拉必治理每位与你立约的人的生活与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愿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能够活生生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巴鲁哈巴贝舍姆阿多乃，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等候你的归来，耶稣啊，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Shabbat Shalom。